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读14节到16节。赎罪祭和赎愆祭都是对付罪，都是借着献祭让犯罪的人得着赦免。献祭的条例也十分类似，那为什么需要分成两个祭呢？原来赎罪祭是对付人与生俱来的罪性，这是生命的问题。赎愆祭是对付人所犯的罪行，是生活的问题。赎罪祭解决生命上的难处，让人恢复与神亲密的交通，并且带出对神的敬拜和侍奉。而赎愆祭除了要恢复与神的交通之外，还要偿还罪行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人有了犯罪的行为，源头还是来自人里面的罪性，因此赎愆祭里面也包含着赎罪祭。人里面的罪性必须通过外面的罪行才能够成立罪案，有了罪案才会需要献祭来处理罪案，因此赎罪祭也会经常连带着要献赎愆祭。这两个祭是相连的，不容易分得清楚，也不能够完全分隔。许多解经家把4章1节一直到5章13节列为赎罪祭，把5章14节到6章7节列为赎愆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赎愆祭还牵涉要赔偿，就是罪行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我相信圣徒们对这样的分法不陌生，像圣经简报站里面的图表也是这么分的。这样的分法会有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5章6节在经文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是要献赎愆祭，虽然后面也说这是赎罪祭，不过赎愆祭这个名词已经启示出来了。而第二个难处就是赎罪祭该献的祭牲会变得非常不一致，因为我们读第4章讲到赎罪祭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发现要求是非常严格，并且很确定要用什么样的祭牲，因为这些都是确定的，这就很容易带出背后的属灵含义。而到了5章11节到13节这一段，该用的祭牲就变得非常的宽松，并且还是根据献祭人的情形，好像人献什么神都接受，这样就使得赎罪祭的含义变得非常模糊，并且对于新约的圣徒就不容易应用。而分段还是照着比较传统的，4章1节到35节列为赎罪祭，5章1节到6章7节列为赎愆祭，并且根据该献的祭牲能够发展出每一个祭背后的属灵含义，这样对于新约的圣徒就比较能够应用。因为今天我们不再献牛羊鸽子或斑鸠为祭物，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祭物，然而基督是如此的丰富，我们必须回到旧约该献祭物的预表，才能够细细的经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也才能借着这些细致的供应，在我们身上能够长出相对应的品格，来见证基督的丰富与荣美。照着我的分段，我们先来看看赎罪祭和赎愆祭该献的供物。赎罪祭前面的1/5很清楚，赎愆祭后面的2/3也很清楚，而这两个祭中间有一些灰色地带，该献的供物变得比较宽松。我们先来处理清楚的部分，在赎罪祭就是第4章1节到31节，处理两种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团体犯罪和他们个人犯罪。若是团体犯罪，该献的就是公牛犊为祭牲，是很确定的，没有商量的。而献祭的方法和谁引起这团体犯罪有关， 如果是祭司引起的，要把公牛犊的脂油和腰子一同烧在祭坛上。如果不是祭司引起的，就只需要把公牛犊的脂油烧在祭坛上。有这一些微小的区别，属灵的含义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讲过，现在就不再重复。所以很清楚，团体犯罪就要献上公牛犊，至于个人犯罪呢，就要献上山羊。如果这个人是以色列的官长，他就要献上公山羊；如果只是一般老百姓，他就要献上母山羊。对于个人犯罪都是献上山羊，至于公山羊和母山羊的属灵含义，我们在第四章也讲过，现在就不再重复。所以绝大部分的赎罪祭是非常确定，赎愆祭从5章14节到6章7节也是非常确定的，都必须献上公绵羊，再加上必须赔偿的金额和或者物件。赎愆祭加上赔偿之物，是为了弥补罪行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献赎愆祭都要再献上公绵羊，在神面前赎罪，让他能够得着赦免。献上公绵羊的原因是要求神赐下能力，让人能够遵守神上好的旨意。所以赎愆祭后面三分之二都是非常确定的，需要献上公绵羊。接着我们来看这灰色地带，这完全是神的智慧。赎罪祭的最后一项就是在4章的32节到35节是要献上母绵羊羔，这和其他的赎罪祭都不同。而赎愆祭的第一段就是5章的1节到13节是要献上母羊羔，可以是绵羊羔，也可以是山羊羔，这也和其他的赎愆祭不同。更特别的是，根据人的情形，它可以用斑鸠或鸽子取代，也可以用细面来取代。这其中的属灵含义我们昨天也讲过，就不再重复。今天我们要尝试来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或许我们可以窥得一些神的智慧，这要成为我们的亮光和启示。在圣经中提到献母绵羊羔为赎罪祭的只有两种情形，就是在大麻风的洁净里，记载在利未记14章，和拿细耳人的愿，记载在民数记6章。我们先来看大麻风得洁净。在利未记14章第10节到20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洁净之礼他要献上两只公绵羊羔，一只母绵羊羔。首先他要献上公绵羊羔为赎愆祭，承认他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接触了死的动物或者接触到人的污秽，让他也变得不洁净了。现在在神的恩典中他洁净了，他需要先献上赎愆祭，让他的罪行得着赦免。人外面会有罪行，还是源自于他里面的罪性。因此除了赎愆祭之外，他还要献上一只母绵羊羔为赎罪祭，这是4章32节所说的，帮助他解决生命上的难处，让他能够重新被神接纳，能够再来到神面前。最后还要献上一只公绵羊羔为燔祭，要先为燔祭的牲畜都必须是公的，整只公绵羊羔都要烧在祭坛上，让他能蒙神悦纳，这样这个人就洁净了。这里我们看到大麻风得洁净需要取用4章和5章这灰色地带中的经文，帮他献上赎愆祭和赎罪祭，最后献上燔祭他才洁净。接着我们再来看拿细耳人的愿，这是以色列男女都可以许的愿，他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期当中，他们要离开世俗，他们愿意接受许多限制，让自己能够完全归给神。如果在这一段时期他沾染了污秽，比如说他身边的人突然死了，那么这一段离俗的时间就不算数了，他要另外选一个日子重新开始，并且要献上公绵羊羔为赎愆祭，因为他沾染了死， 必须求神赦免他的罪愆。在后来期满还俗的日子，根据民数记六章十四节，他要先献上公绵羊羔为燔祭，把祭牲完全烧在坛上，让他蒙神悦纳。接着他要献上母绵羊羔为赎罪祭。虽然在这段时期他很谨守，他并没有罪行，但他里面的罪性还在，因此要献赎罪祭，是照着四章三十二节献一只母绵羊羔为赎罪祭。最后他还要献上一只公绵羊为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神、祭司和献祭者同享的祭物，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亲朋好友一同来享受平安的宴席。这里我们看到神很有智慧的把赎罪祭和赎愆祭摆在一起，尤其是这两个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好应付了人内有罪性、外有罪行的实际需要。昨天我们读过的第一类的赎愆祭，这是处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犯的罪愆，这些缺失并不牵涉第三方，因此也没有相对应的赔偿。于这一类的罪愆，神非常宽容，就让献祭者根据自己属灵生命的度量，可以献母羊羔，可以是山羊，也可以是绵羊。若是他穷献不起，他也可以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鸽子。如果他连斑鸠和鸽子也献不起，他也可以献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神满了宽容和怜悯，不同生命度量的人根据他们自己这些缺失的认定，献上不同的供物为赎愆祭，神都接受。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类的赎愆祭，这是人的罪行得罪了神。而这一类的赎愆祭可以有两种情况，不管哪种情况都必须献上公绵羊为赎愆祭。第一种是比较明确，我们来读十四节和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对于以色列百姓而言，他们不能够在祭坛上献祭，也不能够进入帐幕。他们在神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最可能的就是该献而没有献。在以色列各样的节期中都有当献之物，个人要向神感恩或怀怨也有当献之物，犯了罪愆也有当献之物，这些该献的都是耶和华的圣物。你该献而没有献，你就在神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利未人是负责搬运会幕中的各样物件，而祭司是使用会幕中的各样物件帮助人献祭。在这过程中，他们不小心损坏了神的物件，他们也就有了过犯。摩西就要为这些误犯的罪愆来估价，并且按着圣所所使用的舍客勒银子来偿还，这是要弥补罪行所带来的损失。另外还要用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赎愆祭。这只鸡牲该怎么处理，在这里没有细讲。我们读到利未记七章一节到六节，那里就很详细的说明该如何献赎愆祭的祭牲。除了必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之外，剩下的祭牲都要归给祭司。我们来读十六节，并且他应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是给祭司的。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在圣物上误犯的罪愆，摩西要给出圣物的估价，献祭的人要照着摩西的估价再加上五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二十，要把这价银偿还给祭司。祭司还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来为他赎罪，这样他的罪愆就必蒙赦免。这里我们看到 若是在神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必须献上两样，一样是照着估值再加上 20%。 第二，他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这是要来处理他与神的关系。借着献上公绵羊，他要得着能力，能够遵守神上好的旨意。这两样就是他献给神的赎愆祭，神必要赦免他的罪愆。亲爱弟兄姐妹，在神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最多就是该献给神而没有献的。旧约是讲人的十一奉献，到了新约虽然不再是十一，但是在哥林多后书9:7清楚地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虽然没有规定数额，个人照着神给你的感动，你就要甘心乐意地摆上。而那所酌定的数就是神的圣物，必须分别出来归给神，若有短缺就犯了罪愆。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赎罪祭和赎愆祭是要来对付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罪行，赐给我们属灵的敏锐度，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成为圣洁，尤其在我们当献之物，让我们看见这所有权是你的，是属于你的圣物。若是在神的圣物上误犯了罪，也来提醒我们能够及时献上赎愆祭，让我们能够一直活在你亲密的同在。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